田浩激动地把他的双腿分向两边，仔细欣赏起美女主持人的神秘桃源。这是怎样的美景啊！修长的双腿不耐地微微开合着，黑黑卷卷的阴毛服贴在隆起的肉包之上，慢慢延伸到微微隆起的裂缝旁，壁缝间两边带着些微褶皱、颜色由褐至红的小阴唇，随着张开的双腿向两旁微微分了开来，露出里面殷红的嫩肉，水盈盈的闪着娇艳的光芒，一朵带露牡丹含羞绽放了。田浩迫不及待地将头伸向美女的腿间，叶薇马上兴奋地双腿一夹，她的整个头部就心甘情愿地被发烫的腿肉夹在了美女的胯间，闻着那里由汗味、尿骚味和饮水味组合成的雌性气息，田浩像发情的动物一样，在美女胯间拼命地嗅着、拱着、舔着，并贪婪地用舌头将那两片娇艳的阴唇分向两边，拼命地舔弄、吸吮着里面艳红的嫩肉。叶薇双手紧抓田浩的头发，使劲把他的头往自己的腿间按，双腿一夹一夹的，上身不耐地扭动着，嘴里不停地发出忘情的呻吟。忽然，在身体的一阵抖动、紧绷之后，嘴里喊着：“快，快，啊，快！”然后把田浩的头发往自己的上身拉。田浩依依不舍地离开那迷人的桃源，爬起身来，又一次压上他的身子，两人的嘴巴像磁铁一样马上吸在了一起。田浩马上感觉到一只软软的牵手握住了他坚硬的鸡巴，急迫地往一个湿润温暖的肉洞里面塞。他只用顺其自然的屁股往下一使劲，噗呲一声，整个世界都停滞了，时间停滞了，血液也停滞了。多么柔嫩，多么湿润，多么温馨的地方。
我操入了女主持人的身体，操入了她的骚逼。
一下子，停滞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，他开始猛烈地抽躁起来，尤其是看到叶薇激情燃烧的眼睛和春情荡漾的表情，田浩从心底油然升起一股男人的自豪感。这种感觉在妻子白云身上他从未体会过，而且叶薇的饮水特别的多，在急速的抽草和碰撞中，饮水会飞溅出来，弄得床单上二人的结合处、阴毛间到处都是滑糯糯的汁液。叶薇渐渐被带到了激情的高峰，红唇间发出快乐的呻吟。
啊，天哪，啊，太好了，快，再快点，你太棒了，快，
这种田浩从未听过的叫床声，无疑是对他最强有力的一种刺激和鼓励。他更加的努力，更加使劲，更加快速，冲刺，冲刺，他要更猛、更强、更久地蹂躏下面这个珍贵难得的肉壁。可惜，他也忍不住了，太过强烈的冲刺，太过激烈的摩擦，使他很快就达到了高潮的临界点。强烈的射精欲望不受大脑控制，由鸡巴根部迅速向四周扩散，扩散。幸亏叶薇也在这时登上了高潮的巅峰，身体像痉挛了似的，双腿紧紧夹住他的腰， 肉壁里的肌肉开始剧烈的收缩，紧箍着他的鸡巴，子宫口贪婪地吸吮着他那块膨胀爆炸的龟头，似回光返照般，最后的激烈冲刺，疯狂的喷射，贪婪的吸纳，然后世界又安静了，时间又停滞了，脑子也一片空白了，只留下两具喘息不止的肉体。过了许久，田浩还瘫软在叶薇柔软娇艳的胴体上，叶薇撒娇似的不让他将鸡巴抽出来，让他泡在两人共同的爱液里，让他享受着油炸一抖一缩的逼肉的按摩。酒后的激情几乎抽空了田浩所有的精力，他就这样趴在叶薇的身上舒服地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迷迷糊糊地被下身的异动吵醒了，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平躺在床上，而叶薇竟跪在他的两腿间，用嘴含着他的鸡巴，不停地套弄吮吸着。他可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优质的服务，而且为他口交的又是 W 市知名的美女主持人。他感到自己的鸡巴一下子充了血，硬邦邦地跳了起来。对他来说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勃起，这回轮到他性急了，双手一捧美女的头，把她拉了上来，一转身就把她压在身下，在美女调皮的咯咯笑声中，把自己坚硬的鸡巴凑入那湿糯泥泞的温柔香中。这一回故地重游，轻车熟路，他也开始注意运动节奏，时快时慢，时深时浅，时而直操，时而打转。叶薇的表情也开始由调笑变成陶醉般的享受了，双眼朦胧，呻吟连连。
好舒服。
外面一片寂静，房间里却是时而喘息声，时而噗呲啪嗒的水声，一首靡靡之音，一阙缠绵艳曲。梅开二度，多种未尝试过的做爱姿势使他的脚步有点浮飘。回自己房间的走廊上，田浩看了一下表，乖乖，竟然凌晨一点半了，有那么久了吗？在艳遇的回味之余，他心中又升起了对妻子的愧疚之情。忐忑不安地准备拿房卡开门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刚才安顿好妻子后，出门忘了带房卡。是敲门叫醒妻子，还是请服务员来开门呢？就在他犹豫间，听到房里好像有说话的声音。奇怪，难道是走错房间了？他抬头再次看了一下房号 ,1606, 没错呀，房间都是他自己安排分配的。秦书记是楼上的1901总统套房 ,1911 豪华套房是刘局长夫妇的。其他人都住在16层。为了避嫌，叶薇住在1619单人间，就是刚刚两人偷情的房间。老于夫妇1607。秦俊和黄菲儿1609。自己是1606，而且单数均为海景房，只有自己这个小秘书科长才住双号房。1606，记得绝对没错呀。他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四周静悄悄的， 田浩小心地将耳朵紧贴在门上，想听听这么晚了，妻子究竟在跟谁说话。岂知不听则已，一听之下，心中不由一凉。男人，竟然有男人的声音。是谁呢？听出来了，是秦俊，这个花花公子。对，是他。可惜房门的隔音功能太好，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。妻子的声音有些激动，好像还带着哭音，秦俊的声音却很轻。田浩马上就感到不对劲儿，赶紧一边按门铃一边轻拍房门，压低声音急促地喊着：
阿云，看门，阿云，阿云。
可是敲了足足一分钟，门还没开，里面却一下子寂静了。
阿云，开门啊，怎么了，快开门。
他愈发紧张了，连按门铃。一会儿终于听到妻子的回答：来了来了。又是焦急等待的一分钟，门这才终于开了。开门的果然是秦俊，手里夹着个黑色公文包，气喘吁吁紧张的样子。本来白皙的脸上现在也是通红的，有点可疑。接着看到的是妻子白云，也是脸红气喘的，穿的还是刚才那身白色绣花领子衬衣和粉红细花裙子，只是衬衣系在裙带边缘的地方多少有些凌乱，头发比刚才醉酒时还闲散乱，床上的薄毯也好像有刚刚整理过的痕迹。田浩心里除了震惊，还有一阵强烈的酸意，愤怒和激动使他心跳得很快。他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但问出来的话还是有些颤抖。
怎么回事？
瞬间的沉默，秦俊马上老练地笑道：
没事儿，看你老兄想到哪里去了啊。别误会啊，那边包厢里还在乐着呢。这不，我爸见你送叶薇这么久还没有回去，让我去看看。到叶薇门口一听，里面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估摸着你说不定是回到自己房间了，怕你们醉酒身体出事儿，我爸交代的，一定要找到你的人啊，所以就敲门进来看一下。还没跟嫂子说几句呢，你就回来了。
说到到叶薇门口一听里面却的时候，田浩有些心虚，心脏紧张地猛跳了一下。他赶紧掩饰自己，转头问妻子：
哎，是这样吗？
嗯。白云低着头应了一声。秦俊随即拍拍他的肩膀，面带得瑟地笑道：
是吧，田科长，看到你们没事就好，我也好给我爸回复了。那我先回包厢去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我去跟我爸说你不去唱歌了。
说完话就转身走了，走廊上传来轻飘的口哨声。田浩不是傻子，当然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但是对这种事情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白云是那样的单纯正经的一个妻子，打死他也不会相信他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来。
可是啊，阿云啊，你怎么要拖延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啊？三更半夜的，你为什么和秦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衣衫不整的？没事儿，你整理什么床啊？
只是心中的疑问叫他如何问出口呢？他闷闷地靠在床上，一声不响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白云战战兢兢地低手站在一旁， 左手放在腿边搓着裙子，右手环在胸前抓着左手臂，神色岂止是慌张，简直有些手足无措。好半晌，他才好像已经整理好了慌乱的心绪，一排皓齿紧紧地咬了一下嘴唇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像是终于决定了什么似的。然后她轻轻地上床，贴在丈夫身边，用手摇了摇丈夫的肩膀，用一种可怜楚楚的又带点撒娇成分的语气低声地说道：
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吗？别这样吓我了，你只管问我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有些事如果不说清楚，我们两个都会睡不着觉的。我都照实说吧。都怨那个禽兽不如的色狼。他。
说着禁不住抽泣起来。听到这里，田浩心里顿时一抽，脑子嗡了一下，连忙逼问道：
他把你怎么了？
谁知这一逼问，妻子呜的哭得更凶了，头埋在他的怀里，泪水沾湿了他的衣襟，细肩柔仪一耸一耸的，煞是楚楚可怜。田浩心疼的一面抚摸着妻子的头发，一面安慰着她，但自己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，他觉得身体里的血一阵热一阵凉的，竟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白云才慢慢停止了哭泣，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，用较为平静的语调开始讲述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半梦半醒中，忽然感到有人趴在我的身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被脱光了衣服，只剩内裤了。那人很和你一样，吻人家的脸、脖子，还有奶子，还有一只手在摸人家的下面。你别生气，我真的以为那就是你吗？前些日子人家来那个了，都没让你操，所以我想肯定是你忍不住了，从秦书记那里溜回来和人家亲热呢。他摸了很久，摸得人家都接着他还钻到人家的下面，我那里还想脱人家的内裤。这时我才感觉出来，他的脸夹在人家的腿上有些瘦，而且舌头手掌都跟你的不一样。我这才真正的惊醒了，发现竟然是他，这个色狼。我吓了一跳，哭着挣扎着，可是他整个人压在我的身上，力气那么大，一只把我的双手紧紧地箍住了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捏人家的奶子，把我捏得好痛啊。而且还想脱人家的内裤，我拼命的挣扎扭动不给他脱，可是你知道人家的力气小吗？眼看争不过他的力气，就要被他脱下内裤了，我就哭着求他，说我丈夫就要回来了，他却笑着说你和叶薇正亲热呢，早就忘了我这个老婆了。我不信，就在这说话的空隙， 我想挣扎是挣不过他的，得想个办法。于是我急中生智，装作相信他的话，装出很悲伤的样子，沉着脸对他说，天浩，对不起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会随你的愿的。你先去把我包里的保险套拿过来。他见我态度变了，以为我真的相信他的话了，就放开了我的双手，但仍然压着我的身子，嬉皮笑脸的说自己不喜欢戴套，喜欢他的鸡巴操在我的逼里的感觉，还一边玩弄人家的奶子和逼，一边说了许多肉麻下流的话。这会儿我也故意的不挣扎了，但还是坚决的跟他说，今天是危险期，一定要戴套，不然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操。谢天谢地，他相信了，下床去拿我的手提包，在里面翻找。这时我也没急着逃，他力气那么大，一逃肯定会被他抓住的，又压在身下凌辱的。我只是扯过被子盖住身子，衣服也不知道被他弄哪里去了，他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。他当然找不到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好久没有买那个东西了。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？剪刀，那把我平时剪指甲的小剪刀。听到这里，虽然还有些胆战心惊，但田浩还是很佩服妻子的机智冷静，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也忽然不那么重了。他感到自己几乎是竖着耳朵，急切地想知道接着要发生的情况。白云从他怀里微微地抬起头，看着丈夫的表情，心里也渐渐有一丝宽慰了。我故意用撒娇的语气跟他说，瞧你这都找不到，拿来给我。这时其实我的心里也很紧张，他要是不给我怎么办？他要是发现了那把剪刀怎么办？谢天谢地他很笨，把包扔给了我。我以最快的速度拿出那把剪刀，把剪刀头对准自己的喉咙，高声骂了他几句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对他说，马上离开，不然我真的死给你看。他慌张地跟我一边说不要不要这样，一边试图靠近我。我还是很坚决地对他说，不要过来，我真的要扎下去了，马上给我离开，我可以当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他看到我的脖子都流血了，这才说，好，我走。接着你就敲门了，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紧张也多高兴啊。